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3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讲真相中清除党文化，解体无神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润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1日。我是得法修炼十多年的大法弟子，但真正懂得实修自己是在3年前。现在我把我最近讲真相和实修中的两件事分享给大家。一，讲真相中也是在清除党文化，解体无神论。我是一位美容师，7月份的一天，一位顾客来我店里，他是高一的学生，因为脸上长了一些粉刺，要我给他处理一下。他是擦了不好的化妆品导致过敏了，脸上还长了好多的毛。由此我们谈到人是不是猴子变的。我顺势问他，你相信课本上说的吗？人是猴子变的吗？他说，课本上说的一定没错，课本怎么会骗人呢？我问，那你看到过现在的猴子变成人了吗？是先变的尾巴，还是胳膊，还是其他什么部位呢？他马上笑了起来，说，这个问题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，我活了17岁了，还真没考虑过。课本上不会骗人的，这个问题太可笑了，课本怎么会骗人呢？我为了进一步讲真相，引导他，你见过真的猴子吗？你见过大猩猩吗？他们现在为什么没有变呢？他说，是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话题太有趣了，我要到网上查查，太可笑了。然后他真的上网开始查。他说，不止我问这个问题，好多人都问过了。我说，你好好看看，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他看了一会儿，说，太可笑了，科学没有印证人是猴子变的，课本怎么会骗人呢？他又说，小姨，你知道人是怎么来的吗？我顺势说，小时候看到故事里说，人是女娲娘娘用泥土造人，你相信吗？他说，我也看过，哦，人是神造的？他有些不相信，我又引导他，你看看外面的天空，风、雨、树都是怎么来的？是谁发明创造出来的呀？他说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是神呐，原来真的有神呐。在那一瞬间，我想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13，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中共邪党为什么要改变人的思想？为什么这个政权要破坏传统文化？为什么这个政权要灌输他的邪恶理念？这是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都没有过的，任何一种宗教都没有达到他这种程度，包括那些邪教也望尘莫及。你们仔细看看，这不就是破坏人类的魔吗？而他又不是真正宇宙中的魔，他既不是宇宙的魔，它也不是正常的生命，是一个变异的东西。这个变异的东西就是针对人类从古到今奠定好的、让人得法的、理解法的那种思想的破坏。什么叫无神论？这本身邪恶至极啊！人是神造的，宇宙都是神造的，它叫你背叛神，然后叫神抛弃你。我忽然意识到，我也有这样的思维，被党文化这种思维模式灌输。因为修炼相信有神佛的存在，但是也不排斥党文化灌输下的思维模式，就是共产党灌输什么就相信什么，从来不去思考这件事是否真实，一味的对他说的做的默认，认为一个政权怎么会骗人呢？当时我很是吃惊，修炼了这么多年，一直认为自己在清理共产邪灵，排斥党文化和无神论。这一刻我才知道， 今天师父安排这个孩子帮我识破党文化和无神论的思维模式，就是中共利用教科书让人们相信人是猴子变来的，不相信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否定神佛的存在，让人背离神佛，最终让神佛抛弃。我马上意识到我要给他讲真相，破除无神论，救他。为了躲避手机监控，我把他和我的手机收起来放到外面，然后详细的给他讲了善恶有报是天理，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。中共为迫害法轮功找借口，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。讲到了疫情为什么有的地区严重，有的地区不严重。讲到了三退保平安，告诉他躲避瘟疫良方就是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告诉他转告身边的人三退保平安。他听得很认真，也听明白了，最后同意退出中共的团队组织。他开心地笑了，说：啊，太可怕了，国家的教科书还骗人呢，以后我要多思考思考了。一个可贵的生命就这样得救了。我深深地体会到，给他讲的过程，师父就在开启我的智慧，解体我自身的党文化，清除无神论的思维习惯。谢谢师尊的时时保护，叩拜师恩。二，走出身体的磨难。八月的一天早起练功，忽然感觉肺腔和后背两扇肋骨像被谁在后背掀开，又弹了回来，在我的胸部重重地捶了一下，像堵了一块什么东西，瞬间就喘不上气儿来，疼得我好想把正在练功的手放下来，又放不下来。在那一瞬间，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的法。师父说，修炼了什么事情都是好事。我知道了，不让我练功的是邪恶生命，不是师父安排的。师父赐给我生命是为了证实法，救度众生的。我不停地默念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其他安排我都不要，我只归师父管。我念师父的正法口诀：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，选自《精进要旨二》，发正念两种手印。我不停地求师父救我，我向内找，到底是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？瞬间脑海里出现怨气，这个怨从小到现在一直跟着我，什么事情不随我心意就没完没了的怨恨，这是党文化种下的毒素，不是我，我不能要。我马上归正自己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不要他，我只要师父安排的路。我不断地被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，主意识要强，心一定要正。我悟到，所有的怨恨都会反过来成为提升自己的垫脚石。我背法时，越背心里越喜乐慈悲。我一直求师父救我，同时我感觉我找对了。胸部瞬间放下来一个重重的东西，感觉练功时能量场特别强，全身暖融融的。以前我的小腿以下是凉的，从那天开始，我的小腿感觉暖融融的。我的手此时也可以上下活动了。练完五套功法时，一切都好了。谢谢师父加持，谢谢师父救我。弟子一定去掉怨恨这个拜物，时时在法上修自己，圆满随师还。谢谢师父对我全家的慈悲保护，层次有限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到哪把真相讲到哪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0日。我是农村大法弟子，属独修状态，相邻三个乡镇见不到一个同修，我言语迟钝，话少，不怎么会讲真相，在做三件事中最大困难就是讲真相，但我知道这不是不讲真相的理由，为了救人就得突破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大法弟子的责任我谨记在心，走到哪就把真相讲到哪。多年来利用购物、逛街、买菜、买水果、走亲串友、参加宴会等机会，向有缘人讲真相。我们乡有几十公里范围，很多人都知道我练法轮功，也都知道我是好人。这里说几件事与大家分享。第一部分，逛市场时讲真相。一，食评的故事。有一次我走进一家新开的水果店，老板是个中年人，一听口音是南方人。这时店里顾客少，就聊了起来，问他来多久了，是否适应这里的生活。我说，我们这个地方有三多，你知道吗？他来了兴致，问哪三多。我说，下岗的多，上访的多，学法轮功的多。他笑了，我顺便就讲起大法真相。我说，中共演的自焚戏多可笑啊，身上浇上汽油，烧得稀巴烂，头发和眉毛都没烧着，这不荒唐吗？他们都笑了。我又说，哪有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的，那么多灭火器一时从哪里弄来的？这时店里一个30左右的年轻人恨恨地说，共产党净造假，没干什么好事。然后他讲述一段家族遭遇，他说他爷爷是蒋介石的一个将军，蒋介石逃到台湾前，爷爷投奔到共产党这边来了，共产党怀疑他是国军特务搞内应，给关了7年，奶奶受不了打击自杀了，父亲是在孤儿院长大的，只有叔叔留在了台湾，现在那儿可富了，哪像这里，他们家叫共产党给糟蹋完了。我想能跟恶党划线，这是一个得救的生命，但我不能顺着他的话题讲，不能跑题，此刻是我救他，不是闲聊天。于是我说，正因为中共祸乱中国，迫害佛法，老天才要灭他，现在全民都在三退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情吗？他说知道，只是没退。我说现在咱们就退出他，平平安安多好。他高兴地说，退。他姓石，是团员。我说，就用石平给你退出团组织吧，平安就是福啊。他挺高兴，说，我就爱听您说话，净说实在的。这时买水果的人多起来，老板也开始忙了，我就离开了，不能耽误人家生意。二，邂逅初中老师。一次赶集，邂逅初中老师，他退休10多年了，我拉起老师的手问他身体咋样，他说这把岁数了不是太好。我就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这是佛法，有威力，有助于身体恢复，并给他退了党。这时和他一块的邻居笑着也跟我搭话，我意识到这是来听真相的，不能错过，马上给他讲三退，他也退出了团组织。临走时两个老人很开心。三，遇到政法委干部。有一天我跟孩子去县城，孩子办事去了，我在外面停车点等着，正好有个老者从市场里出来，推着自行车要走，我冲着老者说，你这宝马车一般人骑不着呢。他说，这是老式自行车，有30多年了。老人讲起了这台车子的光荣历史，是凭票买的， 现在骑着方便，放哪也方便。我问他做什么工作，他说在政法委。我一听是政法委，我心里有点怵。我还从没给这个部门的人讲过真相，而且这人是政法委主要头，我先发正念清除他背后阻挡他得救的邪灵因素，清除自己的怕心。我想师父在身边，我怕啥？心里平静了一下，求师父加持，感觉也有了智慧。我从体谅他的不易说起，又说到中共净干害人的事，干完了让下面的人做垫背，他很赞同。我又讲到藏字时，最后讲到三退保平安，他非常认可。我用百顺化名为他退出邪党组织，他直点头，一再说谢谢。我体会到讲真相救人，不看阶层，针对人心，不管什么人在哪个部门工作，当听到大法真相时，心灵都会被震撼。不管对方状态咋样都不要管，你只管去讲，他明白一面是珍惜得救机缘的，正念越强效果越好。平时我去县城买菜买水果时，一般都在沿街的摊点买，那里多是农村人，学大法的少。我每次借着买点东西给他们讲三退，偶尔他们中有的人会拿出护身符给我看，说是在城里办事时法轮功学员送的。我说要保护好，经常诚心念就能保平安，瘟疫是淘汰邪党成员的，我们退出的不用怕。他们都表现得很虔诚。有时候也会碰到被邪党洗脑严重的人不信大法真相，我刚开口就被挡了回来，我什么也没入，不信那个。这时我不轻易放弃，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灵因素。我认为讲真相重要的是心态，心态一定要祥和，邪恶最怕慈悲，遇到态度硬的别慌张别急躁，咱老家常，讲疫情讲预言讲贪官讲农村人咋样苦，真心为他好，消除他的怕心。唠来唠去对方口气就软了，是背后邪灵解体了。然后再问你戴过红领巾吧，那东西是死人鲜血染成的，戴着可不吉利，退了吧，一般都点头同意。我认为讲真相时不能讲得太长，怕耽误人家生意。我讲真相往往是三部曲，讲前先发正念清场，解体自己空间场的邪恶因素，解体我要救的人背后的阻挡因素，求师父加持。这样做捣乱邪恶因素少，成功率高。讲时互动中顺着他们的喜好讲，他们说话有时不在理，但不能纠正，纠正容易顶牛，对立了咋救人，得顺着他们才容易接受真相。有时我去县城，偶尔会碰到我三退过的人，他们有摆小摊的，有开门店的，热情跟我打招呼。为了让他们理解我，有时我会买点他们卖的东西，有的小声跟我说我有你们的挂历呢，看他一脸的喜悦，我真为得救的生命高兴。我说你真有福，别忘了也给亲戚看看，让他们也得救呀。我发现常年蹲街卖东西的商贩大都了解真相，也做了三退，这是县城同修付出的结果。我虽然没有见过县城的同修，但我感到我们是一个整体。第二部分，参加宴会讲真相。在农村红白喜事特别多，婚丧嫁娶办，生孩子办，老人过生日办，买楼升学当兵盖房上梁等等，穷地方办事情不过是收点钱，但对我来讲这正是一个救人的好机会。遇到这种事时，只要沾点亲戚边我都去，这种场合闲聊中救人效果最好。一，表弟家办事。表弟去年盖房子，大摆宴席，打小一块上学的邻家姐姐两口子也去了，平时想见都见不到。这次见面后，我给他们做了三退，在市里的一个亲戚雇车也来了，司机在车里等着，我知道后，热情招呼司机进屋，像老亲戚对待他。我说， 不差一双块，来了就是缘分。又给他俩讲退了，他们都很开心。临走时邀请我去市里到他那里坐，我还讲退了几个人。那样的场合喜庆热闹，人心情也好，讲起来顺手，有时一次能退三四个人，最多一次退了七人。这种场面想象不到的人都到场，众生真的是急盼得救啊。二，给亲戚的亲戚讲真相。办喜事随份子，我不敢饭口才去，而是早早到场，一来帮着干点啥，院子里不干净了就操起扫把就扫，或把垃圾倒掉，让人感到亲近不见外。二来一边干活一边寻找有缘人，我干活实在不糊弄，给亲戚帮工的人说，你看人家的亲戚来了就干活。我想干活也是正实法，为人家着想，展现大法弟子形象。亲戚的亲戚有的人不认识我，我就自我介绍，然后把话题引到大法真相上，把他们团队都给退了。讲完三退后再接着唠家常，不能让人觉得我除了讲法轮功没别的，好像专门为这事来的，那样人家心里反感。三，小慧的故事。小慧是表妹的孩子，上小学六年级，她住在另一个城市，我一直没见过。一次亲戚办喜事时，她随父母去了，她站在院子里一侧，看到我进大门时，她像认识我似的，老远就冲我笑。她妈介绍我，她很懂礼貌，说自己叫小慧。我说，一定很聪明吧，要不怎么叫慧呢？她纠正道，是实惠的惠，上户口时弄错了，写成这个慧了。这孩子清秀聪明。我说，你听过法轮大法真相吗？他摇头。我给他讲大法是怎么回事，讲邪党怎么给法轮功造谣，讲为什么要三退。他听后惊讶地说，共产党那么坏呀。他高兴地退出少先队。我让他记住九字真言，他很认真地说，我记在手机上。我说，别记在手机上，手机不安全，要记在心里。他念叨了两遍，问我对吗？我说对对，记住了，会开智开慧的。四，大表哥的故事。由于受邪党毒害深，亲戚中也有一部分人不接受真相，这是我最难过的。去年冬，大舅家杀年猪，大表哥也去了。吃完饭，他们没有车回家，我主动开车送他们，想借机会讲真相。之前我曾给二表哥讲过，二表哥把我一顿训，说你要是进去了，家不散了吗？你好日子过够了，把你弄进去整死，我妹妹可以再找，你孩子咋办？这个阴影在我心里很重，这次给大表哥讲，我怕他翻脸，心里有点犹豫，就是这不正的一念，使我往下讲时很不顺。我刚说几句，他就说，你还学啊？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你吃某某党的还骂某某党，怎么就不珍惜家庭呢？我心里难受，也不断清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。到楼下时，他让我上楼，上到家里坐坐。我想，不信今天我救不了你。我一边清理他背后的邪灵因素，一边讲大法是什么，中共为什么迫害，为什么三退等等。我真心为他好。大表哥懂一点易经，我就讲预言，这时他开窍了，答应退出邪党组织。下了楼，我感慨，救人真不易呀。我讲真相多是单个讲，由浅入深，循序渐进，人们大都能接受，而且没有安全隐患，一般都是水到渠成。大法真相我走到哪讲到哪，师父把救人路铺好了，我不做好心里有愧。我会在大法中不断精进，修好自己，去救度更多有缘人。谢谢伟大慈悲的师父，谢谢可贵的同修们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当年要回退休金的经历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7日。我于1996年得大法，随后走入了修炼。修炼前由于身体不好，不到40岁就很难上班。我班组工人同事说，咱这班上的比捡钱还容易，只要能走到班上就行。就这样，我还时常上不了班呢。修炼大法后，师父很快为我清理了身体，使我无病一身轻，身心受益。我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下面我就把我在慈悲的师父保护下，如何要回扣押我的退休金的经历，向大家汇报一下。我所在的单位是有5万多人的大厂，学大法的特别多。迫害前，超过100人的定工点不止一个。迫害后，大法弟子纷纷去北京上访，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为了执行江泽民的迫害政策，我们厂的领导出台了这么一条政策：谁进京上访或在大法修炼上有什么举动，就会被开除厂籍，留厂查看，只给开最低生活费200元。我进京回来，被送往马三家劳教所劳教3年。8个月后，我闯出了魔窟。后来，我又因发放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。在派出所，我正念走脱，又流离失所1年多，有家不能回，有班不能上。孩子正在读高中，需要妈妈的照顾，当时非常艰难。1年多后，我又被蹲坑的公安绑架，再一次的闯出拘留所。回家以后，我想厂里的610因为不明白真相，才屡次迫害大法弟子。大法弟子是修佛修善之人，迫害好人是要遭报应的，不能因为他们不明真相而毁了他们自己。我得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什么，共产邪党是什么，共产邪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，不要稀里糊涂地助纣为虐而毁了自己的将来。以什么理由呢？当时我的退休工资也被扣了，就以这个理由吧。我就对家里不修炼的丈夫说了，我要去厂里要工资。他一听就急了，你好不容易回家了，不要再出去了，咱们钱少就少花点，这个家好不容易安稳下来，可不要再有事了。我说，这是修炼，我从来没干过坏事，没事的，放心吧。我在家里给总厂610打了电话，610主任接的电话，我说我要去他那里，他就告诉我去他那儿怎么走。我放下电话，坐上人力3轮车，很快就到了总厂办公大楼，找到了610办公室。他看我来得这么快，先是一惊，然后招呼我坐下。他马上给我单位分厂的610打电话，让他们速来。趁着这功夫，我开始给他讲真相。因为之前我们不认识，我先自我介绍了一下，然后告诉他，我在大法中受益良多，没修炼之时，我浑身是病，胆子特别小。现在自己不但身体啥毛病都没有了，走夜道还蹭蹭的。法轮功是叫人修心向善，做好人的，做世界上最好的人，而且去病健身有奇效。但是我修的还不好，有许多心还没有修去。我本应该早一点来告诉你真相。如果你是我的亲弟弟，我可能早就来告诉你不要对大法弟子如何，那样是犯罪的。我听说在打压法轮功的初期，有一个县的县长给法轮功算算是怎么回事。算卦的人说，这法轮功可不是一般的功法，谁参与迫害是要下地狱的，可不是一般的事儿，过后平平反就完事的。我说完了，他也听明白了，焦虑地看着我说，那我怎么办？我说， 一个是离开这岗位，另一个是保护大法弟子。他答应了，在以后的工作中，他做了一些保护大法弟子的事，同时得到了福报，升了官职。这期间，我也提到了我的工资。他说，你现在是劳教期间，不能发工资，这是规定。我说，你们说春风化雨，可结果就是不让吃饭。后来我们又谈了很久，最后他让我回分厂单位去找。就这样，我谢过了他，他很客气地送我出门。第二天，我又来到了分厂单位，找到书记，说明来意，又讲了大法真相。那时酒瓶刚刚发表，我问他看过没有，他马上起身关好门。书记是一个人的办公室，看出来他对敏感词很害怕。来之前我有些心跳，听说他对修炼人很凶，这种单位的人都知道修大法的人很善良，好说话，不给工资就不要。在我之前没人要回来工资，我这样一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他很害怕，说让我下周再来。一周后我又去找了书记，他说像你这样的没有谁拿回过工资，只给你一半。我说迫害修佛的人是要遭报应的，你现在也是在摆放你自己的位置，我的工资一分也不能少，多一分我也不要。他说你下周再来。过了一周我又去了，找到了单位办理工资的人，要回了退休金，并且还给我补发了10000多元钱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